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一阵子没有更新我的 podcast 了。不只是好一阵子，应该是好久没有更新我的 podcast 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懒。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我的想法非常的分散，然后也加上生活太忙，或者说这一阵子，每个月都发生很多的事情，让我有一点应对不暇。因为我是一个容易有过多感触的人，所以发生任何一件，不管是大事或小事，只要它能够触动到我的感觉，我就会容易有过多的感觉。那这个造成的结果就是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感觉。当然除了我自己的感觉之外，还有我在乎的人他们的感受，这方面也会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当然我是愿意的，只是如果这些事情都加起来，那我能够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就会相对被剥夺。也就是像是 podcast 这样我非常佛系在经营的 channel 就会被拖延，或是说它的优先顺序就会被排到非常后面，以至于我甚至有点遗忘它。那为什么会开始重录？是因为时光有在追踪我的 IG 的朋友应该会常常在我的限动看到他，我常常会 tag 他，他的账号是时光说电影，然后是我这半年新交到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妹妹。我们在原本我们就只是在线上交流，然后有一天，应该说我发现他喜欢的电影其实跟我的蛮像，但只是存在于看限动的状况。那有一天我去看了一部电影，是那个子弹列车，就是布莱德比特演的那一部，看完觉得实在太激动太好看了。而且我其实应该是看了时光的限动，然后让我有想要去看的心情，然后看完之后太激动了，然后我就很想要找人分享，于是就非常非常自顾自的传了一堆很激动的语音讯息给时光，然后想跟他讲说我看完之后有多兴奋，然后这部电影有多好看，这样完全就是一个疯子。但没想到时光也是一个疯子，所以我们就有一点是突然之间频率好像对上了，然后后来就是持续的在聊，前面是有一点 on and off 的在聊，接着就时光办了语义错误的电影包场嘛。那他在之前扬言说要办的时候，我就已经多次跟他说他如果办我一定会去支持。但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也追星，所以可以理解那种粉丝很想要为自己偶像做一些什么事的感觉。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就是到场去支持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个心意我希望可以传达给他，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会去支持。但我没有想过任何，譬如说我没有想过我们之后会变熟，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们之后会熟到某一个程度。当时就是单纯的觉得如果他办了这样子的活动的话，那一定要去帮他补一个空位。虽然我知道以语义错误的红的程度肯定是会蛮长的，但希望这次还是可以到现场。但想不到他就 他是一个行动派，非常热情的行动派，所以他就拉了一个群，就是把好几个我们大家在线上有交流过的朋友们都拉在同一个群里面，就是大家都是要去这个语义错误包场去支持时光的。然后也很感谢他，因为他拉了这个群之后，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地方。当然在这之前也有艾丽在把我们大家各自都串联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在经由不同的人，然后在不同的场合，让我有机会去认识很多很棒的人，跟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交流，不管是单纯的一起玩也好，或者是说去讨论一些三次元生活中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再去讨论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事情也好，或是单纯就是分享大家对于BL 的喜好啊，对于喜欢的作品的热爱啊，或者是针对比如说各自的感情或者 是性向方面，比如说跟我的性向就很清楚嘛，所以可能有一些知道的人会觉得或许可以跟我聊一聊，那我也非常的欢迎。就是在这种不同各种不同的机缘，我觉得不能说巧合，应该说因缘之下，让我有机会可以以一个被动的形式去接触到更多的人，这一点我非常感激。就是因为有身边有这么多热情的人存在，这样的机会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非常感谢他们，然后也感谢时光。回到主题，因为时光的关系牵扯了就是大家凑在一起的机会，那我跟时光也是在那之后我们就又约了几次电影，然后发现我们在对于电影的感受和感性方面非常的像，频率很像，所以我们喜欢的电影跟我们对于这些电影，应该说这些电影给我们的感动，我不敢说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都会深受感动，应该这么说。尤其时光是一个感性非常非常强的人。那好，回到为什么这重启 podcast 跟时光有关，是在我们看完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之后，我们两个人，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在聊这件事的过程中，他就一直叫我要开频道来聊东西。我们俩是用语音在讨论的，然后他就疯狂的一直叫我开，这样还说要跟我一起开一期节目来讨论以你名字呼唤我，所以我就说好，那我来计划一下我要如何去经营这个频道等等，然后安排一期我们两个人来讨论。所以其实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时光一直叫我开，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可以，而是时光我现在真的把频道重新开了，所以你最好要把书给我看完这样才可以兑现你想要录一期节目的承诺所以整个原因是为了这个他现在如果听到一定觉得 What the fuck 但我们在看完 Call Me By Your Name 这部电影，就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们真的有很多很感动的地方，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那时候看完喜欢到就是立刻下定了 原文书，因为我想要去感受文字里面是怎么样去描述这个故事，描述那个情感是不是跟电影一样的细腻，然后想要去比较说原著跟电影他们分别呈现出来的氛围是怎么样。当然我目前看了我因为之前太忙了，所以我看书也只看了很前面很前面的一小段，但它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同了，书本跟小说对不起，书本跟电影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太一样。但是两者在细节方面的那一种细腻感会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思考空间。那比较完整的感想就等到我真的把书看完了，真的要跟时光录节目的时候再来好好分享。我有一种预感是一集节目可能录不完，我们可能会录到两集。那希望到时候，我相信到时候会是一个蛮有趣的对谈。好，那是先讲完了开启重新开启 podcast 的原因。那么未来的计划可以想一下，因为我觉得本来我的生活其实是蛮无聊的，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从事不同的事情，应该说不同的尝试跟过着我的日常，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平常我想分享的东西都非常的琐碎，那我都放在我的 IG 限动里面了，那就是日常的点滴。你真要挖我这个人的话，我觉得我很浅，所以也挖不出什么深料。于是这也是其中一个 podcast 对我而言越来越没有重要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谁，我有什么好分享的。但是最近我的生活里面开始出现了很多的人，这些人会带来很多的新的体验跟新的事情跟新的感触和新的体悟，这些事情它会在各种程度上刺激我的日常，让它变得没有那么无聊，基本上还蛮忙的。也是对于我快要成为一滩死水的思想池一季，不止一季哦，因为就像假设我的思想是一池湖水，这些人事物在我生活里面发生的人事物就像不断丢到池水中的小石大小石头一样，让我的水面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涟漪，这些涟漪会相互干扰或是各自发酵，但他们没有间断，因为这些人一直的存在，他们的互动，他们跟我的互动会不断造成水面上波纹的变化。那同时之间，他们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投入到水里之后，也会造成水面下的水流也好，或是水面下的一切不同程度的被搅动。我自己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好的刺激，因为我其实很担心想法怎么说呢，我很担心想法会渐渐僵化，我很担心我的思想池会真的渐渐的成为一滩死水，所以很感谢生活给我带来了这么多新的刺激。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分享的东西变多了。当然因为接触的事情变多了嘛，比如说 最近跟时光才刚去看完了《黑豹2》这部电影，然后我们兴奋到他跟我说晚上要开直播聊这部电影哦，你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我们参加。然后我们俩就在没有爆雷的状况下认真，非常认真的讨论这部电影，因为他可以讨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我觉得有人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的感动是很棒的事情，跟本来对我来说 Podcast 就是在记录我的一些想法跟可能一些经验，像是我之前分享过的背包客去泰国追星的经验啊，或者是说学泰文的经验啊，因为跟我有关，所以我很佛系的经营。那现在可能会有其他人加入，我不是说会变成共同主持人啦，而是说我的生活中多了新的人，所以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也是很值得记录的。我们又要追求就是很多人都来听我的 podcast 然后成为一个很红的 channel， 我并没有在追求这个，而是希望这些都会是生活记录的一部分，把我自己的想法及时的记录下来，然后同时也是把我和我重视的人之间的际遇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未来的规划扯了这么多，请大家如果有听的话要包容一下，我就是一个边讲话边思考的人，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停滞，因为我在想，或者是讲一讲可能会有一点歪掉插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的思想方向偏了，但是我会再拉回来的。总之未来的计划我希望可以至少两周更新一次，因为我生活也没有真的那么丰富到一直有新的东西可以更新。我也不想要就是一下燃烧完后面就没有得燃烧了，我希望它是既然重新开始就是一个常态性的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活动。所以目前是希望大概两周可以更新一集，比较有可能就是像现在这种碎念啦，当然会这一集是开始新一季的开始嘛，要解释一些东西，所以就是我个人的碎念。后面的节目我希望可以找有趣的人一起来分享一些想法，不见得是访问的形式，我觉得比较多像是把我们的聊天记录下来。我自己觉得跟他们谈话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听别人对一些事情的感想，然后他们的感受，所以希望我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也是对大家觉得有趣然后听得下去的东西。另外因为我的声音据金爸说非常催眠所以也许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睡前可以听的节目帮助大家入睡，那也是不错。目前正在规划，我现在在看一个清单，因为为防我语无伦次或是言不及义或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有写下几条大项是要分享的东西。那我目前正在规划正在做的事情其实不多耶，因为我要计划要做的事好多都没有完成哦，所以他们的完成日期就一直延档。主要是因为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最近生活里面发生太多新的人事物了，以至于我个人的时间很被挤压。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对我来说是好事的，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必须要去 感受世界的人，不然我很容易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作茧自缚，或是把自己绕到一个绕到一个死胡同。所以必须要有现实生活的人事物去把我拉回到现实。我很容易自己想，然后就把自己绕进去出不来了。所以其实我是非常感谢生活中有发生新的刺激、新的挑战，新的快乐、新的对话，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也希望我规划的事情可以真的实际去做、去完成它。其实最大的规划就是各项的写作计划。我目前正在写的故事有三个，一个快要写完了，就剩最后一篇番外。我觉得有在看的人可能知道，是《浮光掠影》那一本。另外一个是一个我真的筹划非常久的故事，可是我还卡在第二章。我想小小来分享一下我在写作的时候的心理状态吧。我觉得有一派写作人士是你要一直写，就是有时间你就一直写，你就可以写出东西。可是我比较不是那一种，当然这也可能是我并不是一个，这也可能是一个。我不是一个成功的写作者怎么说呢 writer， 这可能是因为我并不成功的原因因为我就是太懒了。我觉得我不是懒得写，我其实很喜欢写，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写不出来，你就觉得那个灵感没有来，那个下笔的感觉不对，或是你可能写了敲了一行字，你突然觉得脑子里面真的很空，没有感觉。但有时候我会把逼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写，我不可以再拖，然后把逼自己硬压下来，坐在位置前，然后面对文件开始打字的时候，有时候那感觉突然涌上来了，就是灵感突然来了，你就突然觉得啊，就是要这样写，然后你就开始噼啪的一直写。我觉得这个是我无法捉摸的一件事，然后再加上我也不是靠这个为生，于是我就让我的惰性顺理成章的取代了我的已经很稀少的勤劳所以写作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慢。很感谢我一些读者，虽然不多，但是就是因为不多，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珍贵那我很感谢你们，就是有在看我故事的人会跟我说，就虽然很想催更，可是也是会跟我说没关系，很愿意等，就是时间，就好东西值得等。我想说这个也太过誉了吧，这是我承受不起耶我不敢说是好东西，可是我只能说就是我想要写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这样，就是你会很用心的想要去把它写出来，然后写出来我都不觉得是最好，可是那个当下我都觉得在我能完成它的那个当下，它就是最好的状态了，之后的我再也没有办法比那当时那个状态更好。也就是说不管我写出来的东西有多烂，它都已经是我能够对这一章对这一段文字所能提供出最好最好的表现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那所以也就是这样，我并不想要随便写，我自己会是自己最大的评判者，我自己在看自己的东西就会 用非常严苛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到底合不合理，这样写到底对不对，这个情感表达的清楚吗，这一段废话是不是太多啊。但我每一次再回看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东西，我会觉得哦天哪，废话好多哦，或者是啊，这段如果可以重写应该会写更好吧。但即便我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办法看着那段文字或是看着这个故事想说有没有别的可能，做不到，真的做不到。那个当下我燃烧完就燃烧完了。所以非常感谢喜欢已经发表作品的朋友们，你们真的都是天使，谢谢你们。那好，回到目前的规划，除了这个 podcast 我希望可以逼自己每两个礼拜更新一次之外，我也要逼自己赶快把该完结的故事完结，然后该开始写作的东西开始写，跟好好整理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最近发生太多事情，虽然说是我很好的刺激，但就像我前面讲过的，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这些感受，而我又有一个与生俱来很强大的惰性摆在那里，让我迟迟没有办法去推进一些不管是自我心情的整理，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或者是个人规划的推动，这些方面都因为我的惰性跟一些比较逃避性格中比较逃避的那一面，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让他们跟着时间一起往前走。但是在这一年快要结束，我不希望我这一年结束是什么事都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有一些计划会拖过年，所以希望在今年可以真的完结到一些东西，并且启动一些东西， Podcast 就是其中一个。今年会把浮光掠影这一个番外结束掉，并且真的进入我现在想要写的那个故事的下一章。然后同时比较勤奋一点在连载的就是雪地这个故事。雪地这个故事呢，它目前走向中间偏了一点，跟我原本的规划啦偏了一点，然后人物的角色对不起，人物角色的个性发展跟我原本想的差好多哟。可是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他们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我原本想的那样子。我其实很喜欢这样，我觉得他们的变化，我会尽量拉一个主轴，就是让他不要太 OOC， 就是不要啊，他本来是一个严谨的人，然后之后变成一个放荡者，就是也不是说这样不好啦，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太过极端，然后中间性格变化是无迹可寻的。我希望，因为我自己觉得人的个性是跟你，当然就是你生活的背景以及你日后遇到的人事物环境都会去形塑你的性格你的想法，以至于影响到你的行为。我觉得角色他们如果随着故事的发展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跟我原本预想的不一样的行为模式或者是性格，都是应该的，都是正常的，就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目前雪地这个故事的走向呢，跟我一开始预想的真的是就是180度的不同，但我非常喜欢，我也很喜欢他接下来的走向。随着故事的发展不同，我也会去调整原本的大纲。那我自己是很期待这个故事的完结，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完结。我本来预计五章就会完结，我以为它是一个短篇，想不到可能会不知道到几章，我真的不知道。但可能没有浮光那么长啦。总之希望有在看这故事的人能够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我自己是相当期待，当然我的手速也要跟得上。希望可以在 明年上半年的时候能够把这个50万借掉。嗯，有时候我觉得我之后可以再开一期节目来分享，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是怎么被，怎么被带着跑的，我也不知道被什么带着跑，但就是被感觉吧，我觉得是被感觉吧，带着跑。这件事情也常常让我在思考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之后应该会录一期来专门讨论这件事，因为目前这个录音档已经到了30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了。主要就是 OK wrap up 一下，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开始重启我的 podcast， 以及之后对 podcast 的规划，应该会是每两周会更新一期。那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我希望最迟最迟12月可以开始这个正式的更新循环。那最近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写东西。明年我会再重启我落下的翻译工作，它不是工作啦，就是我没有翻完的拖了很久很久的童哥的故事，童哥的小说。以及今年可以完成一个故事，明年希望可以在上半年的时候完成另外一个故事。好，那就这样子啦，谢谢你们，如果听到现在的话，谢谢你听我的碎念，希望没有让你感到太无聊，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